里斯·布林肯将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商讨乌克兰局势。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评估报告，称中国未履行入市承诺。美学者认为，北京冬奥暴露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真相。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接近尾声，美国的专家学者对于此次冬奥有怎样的评价和解读？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威斯康辛州参议院2月15日通过了3项旨在防止中国间谍渗透威斯康辛大学校园的法案。法案发起人共和党籍的州议员表示，随着中国谋求利用美国校园的开放来窃取知识产权和研究，并推进自己的目标，大学成为了中国当局的软目标。这些法案是为了提供另一层保护，防止来自中国的间谍渗透该州的大学，并指称这样做是为了挑战中国解放军。民主党反对者则认为这些法案是排外的，还试图让大学来做联邦当局该做的筛查，这些手段无法阻止中国间谍进入美国，是在浪费时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月16日向国会提交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后有关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的年度评估报告。这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戴奇提交的首份评估，反映了他在拜登总统领导下的对华贸易战略。戴奇在一项声明中说，中国没有兑现加入世贸时做出的向外国竞争开放市场的承诺，相反，中国保留甚至扩大了由国家主导的非市场的经济和贸易方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同时表示，美国还在探讨新的方式使用和改进国内贸易工具，争取获得一个同中国竞争的更公平的环境。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星期二公布报告说，美国到2050年海平面的升高幅度预计会相当于过去100年的总和。报告说，海平面在2050年前会平均升高25.4厘米到30.5厘米，大约每隔一个星期就会有大约14万栋房屋可能遭到水淹。该机构的国家海洋服务主任勒伯夫说，美国东南部沿海社区现在平均每隔4到5年就发生一次的单一洪灾事件，将会每年发生4到5次。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乌克兰局势。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国务卿布林肯将前往德国参加2月18号到20号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与盟国商讨乌克兰局势。白宫表示，哈里斯将代表拜登总统向盟友重申美国对北约盟国的承诺。此外，白宫再度警告中国，帮助俄罗斯对中国并无好处。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白宫宣布了哈里斯副总统将会前往德国参加慕尼黑的安全会议。那么之后呢，美国国务院也宣布了布林肯国务卿也将一起前往，并且在会议上呢将会来重申跟各个盟友来讨论全球的安全局势，包括现在在乌克兰的这个紧张情势。那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三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也向媒体简介了这一次哈里斯副总统此行的主要目的。我们看一下沙奇怎么说。
She will build on the president'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team's intensive engagement with European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emphasize and continue to emphasize with our partners our ironclad commitment to our NATO allies, underscore our commitment to Ukraine'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reaffirm our shared interest in upholding the principles that have underpinned European peace and security. She'll be participating in the formal program of the conference, as well as engaging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and meeting with leaders on the margins questions in terms of her engagements and what the president expects. He expects and knows, given she is the first in the room and the last in the room, that she will continue to conve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gain, our ironclad commitment to our NATO allies, our commitment to defending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of Ukraine, and our commitment to putting in place severe economic consequences should Russia invade.
那在白宫在星期三也表示呢，目前还是没有看到俄罗斯所答应的要从这个乌克兰的边境来撤军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做法。那么此外呢，拜登总统在星期三的下午也与德国的总理肖尔茨通了电话，我们知道肖尔茨在昨天才在莫斯科见了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进行外交的斡旋。此外呢，白宫国安顾问苏沙利文也与欧洲委员会还有波兰等相关的国家的国安官员啊通电话来商讨乌克兰的局势。 那白宫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就已经警告过中国说，来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议题上呢，是对中国没有帮助也没有好处的。那么星期三呢，白宫再度重申这次的警告。我们看一下白宫发言人沙奇怎么说。
It also does not change the fact that if Russia were to invade, the size and seriousness of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and package, that's not something that China would have the ability to fill in the gaps on.
那么被问到说呢，除了经济制裁之外，白宫是否也考虑动用像是网络攻击等来进行对俄罗斯一旦入侵乌克兰的反击行动？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对情报的做法或者是军事的行动呢，不加评论。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北京冬奥会即将落幕，如何评价这次奥运会？各方看法不同。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评价。方斌，你好。
平常你好。
方斌，我们还记着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啊，曾经在赛前表示，冬奥会能够顺利的举办就是成功。那么这次冬奥会到底成不成功，或者说怎么样才算成功？那么你采访的这些专家学者怎么看？
好的，美国有一位历史学者叫康宁汉，他在这个《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那是在这个冬奥会刚开始之后，题目就叫《2022冬奥会是北京的一个胜利》。他认为呢，美国为首的外交抵制以及呼吁赞助商和这个运动员进行的抵制呢都没有奏效，相反呢，从运动会的开幕式到赛事的进行，处处都体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权力的掌控。 因此呢，可以说这届奥运会体现了北京按照自己的规则举办国际盛会的能力。不过呢，我采访的中国问题专家，像纽约大学法学院的退休老教授孔杰荣，他就不同意。他认为说外交抵制发挥了作用，外交抵制就表明了自由民主国家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不会去出席支持一个专制独裁政权的政治操弄。孔杰荣教授呢，他不同意奥运会北京赢了的说法。
我们来听一听这位老教授是怎么说的。What you mean by a win? There is a diversion of public opinion away from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pression is. Of course, so is that a win? Well, there's also a very widespread recognition that the athletes are not free to speak up, that they weren't even able to take their own computers, that they were warned that they would be subject to a certain punishment if they speak out. So is that a win? I don't blame any of the athletes for not speaking up while in China, because they could go to jail. They could get detained just like Chinese who speak up. But let's wait and see what the athletes say when they come home. Once they're out of China, then they're free to speak. Too early to make a judgment.
确实呢，在北京奥运会这个举行前呢，北京的这个官员在就有一个不寻常的警告，他警告国际运动员呢，说他们到了北京以后，不仅要遵守奥运会的宪章，还要遵守呢中国的法律，否则呢将会面临惩罚。那么，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呢，也告诫美国参赛运动员不要在奥运期间呢进行人权方面的抗议活动。 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像北京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金牌得主德国的名将盖森贝格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公开表示说他不会在北京发表对人权问题的任何看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瑞典的速滑选手拿下两面金牌的范德普尔在回国以后呢，就对媒体表示说让中国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举办奥运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么我还采访另外一位这个专家，他是美国圣克拉拉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麦克桑托罗，他认为北京冬奥会给了世界一个机会，看到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听桑托罗教授怎么说。
I think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 think she's China has been exposed to the world for what it is. You notice I distinguish she's China from China. I think that in the prior Olympics that Beijing hosted, there was still in the world an optimism about how China would develop. And I think that after this Olympics, I think the global spotlight on China has shown China in a very, very worrisome and disappointing light. The whole world sees now what China is under Xi. There's no, the optimism and the optimism about the contribution that China could make to the world and China's emergence in the world, I think has been replaced by pessimism and depression about it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stage. I couldn't disagree more. I think that the Olympics has really, I think that this has been very, very bad publicity for China.
所以方斌，像你刚才说的，美国的学者也有认为说，这一次的这个北京冬奥展现了中国按照自己的规则来举办这个国际活动的或者国际赛事的这样的能力。那这其实背后也跟这个国际奥委会和赞助商的支持是有关的。那么这次冬奥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经验啊，是不是也会有可能会帮助北京在以后其他的这个国际场合按照自己的规则来行事呢？你所采访的专家怎么看？
是的，在这个北京冬奥会前，国际奥委会和这个国际赞助商确实他们承受了很大的这个人权的压力，但是他们始终在北京的这个人权暴行面前，包括在新疆、在香港、在对这个中国的维权人士，以及奥运会开始前这个中国著名网球运动员彭帅跟中共的最高官张高丽的不伦关系的事件上，他们始终就是不予谴责。北京国际奥委会甚至还在这个会前和会的当中一直努力的协助北京来摆脱困境。那么独立法律学者于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这个背后的经济利益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动用经济手段来推动国家形象，推动治理模式，在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中国将来在其他的赛事上还会继续的动用国家权力，用国家资源来宣传中国的模式，来扩大中国的影响。另外呢，那个桑托罗教授也说，他说中国对国际组织和赞助商施加了金融和政治上的压力，这是全世界都非常清楚的，他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影响。他说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他认为呢，这对中国的全球形象和经济的前景是会产生巨大的后果的。那么中共一直认为举国体制是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则实现战略目标的一大优势，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也在制约着他的能力。从北京冬奥会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他要削减预算，另外一方面呢，为了自己的面子呢，又要以不透明的手段呢来掩盖超出预算的花费。 有国际媒体的调查就显示，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北京似乎是遵守了习近平简约的要求，把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预算控制在了39亿美元。理论上讲，如果是39亿美元的话，那是过去二十年来这个成本最低的奥运会。但是呢，根据 Insider 对这些数字的调查显示，实际上的花费呢是超过了385亿美元，是官方预算的10倍。因为许多这次冬季奥运会的基础设施，包括了这个10亿美元的高铁线路和这个50亿美元的高速公路等项目呢，都没有计算在这个预算之内。平常，
是。那这些做法其实我们在之前也会看到中国在这个联合国的舞台上似乎也使用过哈。那么这次这个冬奥会是不是也会显示出中国未来在联合国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扩大影响力？那你所采访的这个专家学者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怎么来看待在这个问题当中美中之间的博弈？
专家们说呢，其实中国在联合国扩大影响的努力呢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像老教授孔杰荣就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事实上中国参与了联合国很多国际法的制定，像这个联合国的海洋国际法。联合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国际外交访问学者杰弗里费里特曼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呢就这样说，他说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增长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这主要是因为习近平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对联合国缴纳的会费仅次于美国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知道从2019年开始，中国缴纳联合国的会费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会员缴纳国，会费缴纳国。那费尔特曼就认为中国在联合国里面的声音比过去更重要，其实这是合理的。但是西方需要担忧的是中国想要改变联合国，他们似乎决心要将这个构成联合国软件的普世价值换成符合中国治理体系的操作系统。不过呢，我在采访孔杰荣教授的时候，他也指出必须看到习近平跟毛泽东的区别。他说毛泽东当年是要重启炉灶，另建一个国际组织，而习近平是要利用现有的国际这个组织，这个联合国来加以改变和控制。因此孔杰荣认为联合国是一个公平战场，是美国应该能获得更多支持的地方。中国通过经济胁迫和外交手段所做的就是动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其中多数呢都是独裁政权。因此孔杰荣认为对于谁将控制联合国存在着一场斗争，而美国必须做更多的事情来参与这场斗争。另外呢，圣克拉拉大学的桑托罗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要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他认为虽然中国现在在美国两党当中几乎是一个朋友都没有，但是根据目前美国对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理解，还没有产生明智的回应。他说我们现在有的只是关于中国有多糟糕的言论，但这不是正确的做法，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说呢，因为唯一可以跟进这种无知分析和直觉反应的政策会是非常次优和反应性的政策。他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深入长远的规划，才能来跟中国深远长远的规划呢来进行竞争。不过呢，我采访的这个独立法律学者于平认为美中间的博弈最终是要看这个价值观。他认为美国在价值观上是占据优势的，他认为价值观的较量最终是看谁的价值观更有吸引力。我们来听一下那个于平是怎么说的。
中国推行的是一套专制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的价值观，他注定不管他再给多少钱，注定他是不会在全世界胜利的。原因就是这是人性相关的，没有人愿意被奴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没有人愿意被安排，没有人愿意说失去他的这个基本的自由，特别是思想的自由和他的这个言论的自由，对吧？中国这个价值观，中国这个模式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他剥夺了人们的基本的思想的权利，剥夺了人们基本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对，他是用一小部分精英，甚至他不会一小部分，甚至就几个人，甚至最高领导者就是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意志取代整个社会的意志，这种做法，他无论通过多少金钱，他是不能实现的。
俞平还说呢，习近平的这个经济收买对个人甚至对一些国家可能会是奏效的。比方说在这次冬奥会当中，中国对有些国家呢这个施以这个经济上面的引诱但是呢他说，如果你要让这些国家跟着中国的价值观走，那可能是很难的。俞平表示呢，国际社会毕竟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奥委会拒绝就俄罗斯选手被检测出使用禁药一事作出声明，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更多冬奥消息，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坎丘的报道。
奥委会官员表示，现在对被测出使用禁药的15岁俄罗斯花样滑冰选手卡米拉·瓦利耶娃作出声明还为时过早。
We have an absolute duty to follow the letter of the law.Due proces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We all talk about due process when it's someone else. When it occurs to us,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So think of the personal issue of the person involved. We all need to follow the due process. This person has not even had their B sample opened. The case is not even finished yet. So to make all these grand statements is, I think, a little bit premature.
如果瓦利耶娃周四赢得一枚奖牌的话，直到他的案件被解决才会有相应的颁奖仪式。美国花样滑冰选手周之芳已经结束了因为新冠检测阳性的隔离期，他计划周日在冬奥会最后的传统展示庆典上表演。因为新冠检测阳性，周之芳此前不得不退出男子赛事。
日本一家航空科技公司在今年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展出了电动飞行计程车的示范原型，而中国电动飞行汽车产业龙头一航也在积极地开拓日本市场。电动飞行计程车或者飞行轿车服务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
Behind me here, we have what we call SDO3. So this is a manned vehicle that has flown with a pilot in Japan. I think the first eVTOL multicopter to fly in Japan. So it was a great achievement, and we were focusing on safety and controllability of the vehicle. And this is very much a tech demonstrate. And now we're busy working on the SDO5 vehicle, which will be released in 2025. So the configuration will be slightly different to what you see here, but we will be operating in Osaka initially and flying people around Osaka Bay to Universal Studios, Aquarium, and the Expo site. So the Osaka Expo in 2025 is where we will launch the SkyDrive vehicle. The difference with SkyDrive is we have a long-term goal to have a true flying car. So we want to be able to
take you from your house to your office in the same vehicle. So that would mean some drive capability. So drive to a local takeoff site, take off, fly to an office and land without leaving the vehicle. Not many other manufacturers are looking to that as a strategy because it's very difficult.
Definitely the public would be ready for this once it hits the market. I believe that particularly with video games, that the imagination is there to be able to pilot your own flying vehicle with a lot of different ways to maneuver it, etc. So I'm optimistic.
It's exciting. It's interesting to see the technology coming along and these vehicles being prototyped and being able to sit in an actual prototype.
Around $200 per experience. So initially a leisure and tourism type application, so more of an experience. As we move into the product after SD05, we're looking to reduce that price to something that's comparable to an automotive ownership. So maybe $4 per mile, roughly. So maybe $50 for a typical journey. So we want to make it accessible to all.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Countries must step up our efforts to boost production, to increase vaccine donations, to fulfill the pledges made to COVAX, and help solve the last mile challenges that actually turn vaccines into vaccinations. Democracies at their best are resilient, creative, capable of overcoming complex challenges, and adapting quickly when it's called for. And most of all, deeply committed to meeting people's needs, especially in times of crisis. Officials, public health experts, scientists, civil society members, citizens all working together across the entire pandemic response. Contact tracing to public health campaigns to vaccine distribution. These are vital tools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 and they also happen to be core Democratic values.